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服侍你的心蒙你保守，主啊，我们的家庭也蒙你保守，才有到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在这里感谢你。今天上一堂的聚会，我们特别献上感谢，求主赐福在五个 workshop， 主啊，每一个都蒙你的同在，蒙你圣灵的恩膏，主啊，也大大的在翻动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有新的看见，新的领受，也有新的恩典和新的力量，能够成就你所交托我们的。求主也特别与每一位同在，特别与叶高光牧师同在，主啊，你借着他也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能够欢欢喜喜的来，也饱饱足足的回去。我们在这里仰望交托，感恩求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有没有人走错教室的？这里是我们要谈夫妻事工，有没有？好，好，欢迎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本来就是希望说我最后希望能够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来讨论，因为 workshop 最少应当是要有一些的互动啊，而不是像我上一堂不得已全部都讲啊。那你们都有主要的讲义，所以你们尽量我建议你们少记录啊，多看这边啊，然后我们很快的就把我想要提供给大家的内容呢，那么介绍，然后我们多留一点时间来分享讨论哈。那么教会为什么要特别重视这个夫妻事工？我想我们大家知道，因为夫妻是家庭的核心啊。那么夫妻出了状况呢，我想这个家庭不可能会没有状况。所以我们凡是在做家庭事工，我们都是以夫妻为重点啊，为重点。那夫妻本来是很恩爱的，可是多年来呢，我发现到的夫妻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类成七大类哈。我用简单的英文，为了要求这个相对称哈。那第一大类叫做 cell mate， 不是细胞小组那个 cell 哈，这个 cell 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jail actually 是 jail mate 啊。那我想夫妻变成 jail mate， 你就知道他们哈一定是彼此暴力伤害到，甚至于呢被好像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啊，宣判这个无期徒刑啊。那第二种呢是 stalemate 的意思就是两边呢都好像动弹不得，彼此牵制啊。这个也许就是我刚才在提的一个研究，说是50%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种无奈中啊，两个人都很无奈啊，同时啊。那第三种呢 checkmate， 我们知道我们所象棋 checkmate 就是到最后把你僵了，把你均了，意思就是在婚里面有一种状况是某一方永远是怎么样委屈者，永远是受害者，永远是被牵制的。我想有很多夫妻是这样啊。那另外一种的我们称作 playmate， 就是夫妻呢只能够所谓的分享快乐啊，那么可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哎，就很难讲了啊。当然夫妻也需要有所谓的分享快乐的 playmate 啊。那另外一种呢叫做 helpmate， 这里也许是有一些的夫妻是可以分担困苦的时候彼此帮助啊。那有一种 mate 呢称作 roommate， 那他们好像是只有晚上的时候待在一起来回家来睡觉啊。那 roommate 大家也有来有往，也彼此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不过呢我们知道 roommate 这个关系上啊总是相当一贯的一个程度而已啊。那我们希望在教会我们要帮助的夫妻是什么？我称作 soul mate 啊，就是好像可以进入到灵魂之交的这一种夫妻关系，那这是理想。尤其我们从一个信仰的角度呢，我们希望夫妻之间不单单能够玩耍，彼此帮助，夫妻能够谈属灵的事情，能够一起祷告，一起侍奉啊，这个叫做所谓的 soul mate 啊。好，那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类型？其中取决于每一对夫妻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去互动。那互动的结果就会造成我刚才前面讲那七种的不同啊。那我多年来的辅导的经验，我认为夫妻的互动呢 常常可以循这样的一个循环图来看啊。譬如我们认为说夫妻要亲密，什么叫做亲密？亲密的夫妻就是圣经所说的彼此互相帮助，也就是互补的意思啊。有圣经学者说，在圣经提到神要造配偶彼此帮助，这个帮助的原文不是用人对人的帮助，而是用上帝对人的帮助的这种词句啊。哇，表示说神看那个我们夫妻可以帮助的这个程度境界，竟然高到好像上帝帮助人这样啊。这个让我非常的兴奋，可是也让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已经失去的不单单不是互相帮助，变成互相相克了啊。所以呢，好的夫妻关系是一种互补互相帮助。怎么样能够互相帮助呢？必须要彼此适应，因为有一些的差异，有一些的不同，种种这些。不管婚前再怎么相爱，再经过8年抗战才结婚，没有一对夫妻从结婚第一天就需要彼此适应的。可是很多人不愿意经过这一关，以为婚前是这样的人，婚后就是这样。如果要改变，是你改变，而不是我改变，是需要适应。那你要适应呢，必须要去接纳，而不是批评，而不是要求你都要继续跟我生活下去，你要怎么样条件之下的改变啊。难怪我们常常说很多的配偶会失望，就是因为婚前发现到对方有一些要改变的地方，不过婚后他认为他有把握会把对方改变成他理想的人，没有一对是这样成功的。你越要求对方改变，结果两相对立，反而更闹成僵局，成为前面那几种不好的夫妻的关系。所以要接纳啊，然后在爱里面接纳，来期待对方的改变。可是你要自己先改变。你要怎么接纳？你要多了解啊。婚前的了解跟婚后会有差距，你不用失望。我们要告诉信徒，很多人常常结婚第二天就打电话来跟牧师讲说：“哎，牧师，我结婚以后怎么发现到这个弟兄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说，在某种程度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有可能婚前他只透露他的某一部分，或者是他。你只欣赏他的某一部分，或者是对方本来就已经有缺点，可是你把他美化了。你啊，很多在谈恋爱的人很喜欢美化一个人，然后婚后呢，你把他丑化了啊，所以当然会有很大了解上的差距。没有关系，也许婚后的了解很真实啊。然后怎么能够多了解呢？就是彼此要多沟通，彼此要多接触，多能够谈心啊，等等这一些，那就会带来好的夫妻的关系。那你看，我们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呢，好的夫妻关系。一定要从好的沟通开始，好的沟通带来彼此更多的了解，这个了解也是一辈子的。了解呢，你才能够接纳这个人，你越接纳这个人，你就越容易适应这个人了。诸位，如果人家问你说某某牧师，你跟人相处的经验怎么样？你有没有曾经跟一些所谓的一些人，你没有办法跟他相处的啊？我知道有的教牧可能会答说不会，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不会相处的。如果你这样答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是怎么样，已经从这个地方学习到这个地方的经验，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几乎什么样的人你就有办法跟他相处啊。我想夫妻更不用说了，好的相处适应就能够越多的互补，更多的亲密，成为好的啊夫妻的关系。好，我想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我认为我们在教会推动夫妻的事工，我把它分成五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从最外围来看，我称作教育性的层次啊。那么教育性的层次就是提供正确的观念，纠正错误的观念，这种就是教育性很广的啊，而且应当长期的。那第二种是比较属于成长性的，成长性的就是强化正面的那种夫妻的了解亲密的关系，那么等等生活上让夫妻呢不是结婚了以后越来好像越觉得距离越大啊，越来好像都是在消耗他们婚前所拥有的那种爱情的热度。不是，其实神说，主耶稣说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相信这个可以用在信仰，可以用在个人，也可以用在婚姻。我们结婚以后，我们的婚姻的生活可以更丰盛啊！我想这个就是要成长啊，成长的层次来帮助。另外就是辅导的层次，因为难免夫妻碰到的问题， 挫折，甚至于冲突，甚至于有一些的伤害。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教会可能需要提供所谓的辅导，啊，用谈话来协谈，来帮助一些啊夫妻呢解决他们的困境，不管是因为个性、因为心理、因为情绪、因为子女、因为钱财，或者甚至因为教会的侍奉、婆媳问题所造成的这些的困难，我想我们教会要需要进一步提供，我称作辅导的层次啊。那再来，可能在很多的问题的当中，越多的挫折积下来，甚至于造成很多的伤害，到有一些的人不单单有伤痕，甚至于有一些人可能变成有异常的现象都有可能。好，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婚姻的事工就提供医治性的，从精神医学的层次来说，就是纠正因为长期在问题的婚姻造成一些错误甚至于偏差的观念。你知道有一些的夫妻，特别是太太在这方面比较多，包括师母，常常心神不安定，常常失眠，常常会有这种身心性的这些的疾病啊。其实我们传道人也会有，马偕医院台湾的一个啊最大的基督教的医院，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师，那么告诉我过几次这样的他的啊统计，他说基督徒的人口在台湾2.5%，可是在他的精神科门诊的基督徒的比例差不多15%，那你看这个是跟人口的7倍，对不对啊？然后这15%的当中，他说这个教牧人员特别是师母的比例蛮高的啊。我想这个就是可能师母呢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是教牧，或者是基督徒有一些的问题，在婚姻里面已经产生，不是只有跟他谈话就好了，可能要吃药，或者是需要找精神科医师、心理学的专家来跟他们进一步的纠正，这个叫做治疗。那当然这个治疗如果我们在更深一层的话，我们把它化成让它一个实际啊，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在信心上所谓的内在医治也好，祷告医治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人纯粹用祷告，或者是有一些人配合辅导来做内在的医治。那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教会慢慢的也开始重视，然后也许有一些主日崇拜之后，那么有一些这方面的祷告。那从我个人有限的经验，我发现到很多在聚会完毕要求内在医治这种祷告的人比例很多，其实跟夫妻有关的问题蛮多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好，教育性就是比较属于提供一些正确的婚姻的一些的教导，婚姻生活的教导，那是很广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从最外层，我们帮助教会的婚姻夫妻事工，从最外围最广的，慢慢到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可能越来人数也越少，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啊。然后很重要的就是，从我们教会的事工来看，一切都是从所谓的信仰，从神的爱，从耶稣基督来发动的这种医治、辅导、成长跟教育，也就是用信仰啊、圣经当作我们推动教会事工的核心。然后请大家再看下一章。那这一章呢，我首先要大家看的就是，我们虽然谈说教会，那我故意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爱家协会，意思就是我们很有负担，希望跟教会一起来配搭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牧会了10年，我知道说在教会要推动刚才我们说那5个层面的啊夫妻的事工，我们不可能全面面俱到啊。我想很需要教会一起跟这个所谓的专业的机构来配合，所以我啊这个抬头呢就是故意这样写，希望能够让他能够了解。那么我们谈到的是夫妻的事工，可是我必须先说，其实夫妻事工要做好，最理想就是先做好什么婚前的事工啊。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每一年结婚的男女啊，你有要求他们要做一系列的婚前辅导你才给他证婚的，我不知道我们多少有人是这样做啊。我知道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要求还不是很多啊，虽然大家观念也许慢慢的有，可是我希望这个变成是一个等于是必修的课程啊。我们好像传道人对于婚前的事工，特别是对一对要结婚的男女，只有提供一次的所谓的教导，那就是在结婚典礼的时候那一篇短短的勉励啊。不管你准备的再精彩啊，再深刻啊，你们多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许罗牧师也可以回答，我们结婚听到我们的证婚人给我们的勉励的话，有人还记不记得？ 啊、哦，我要讲记不得。尤其现在的人，大家又蛮急促的，因为精彩的都是在重视在什么后面的什么 reception 啊、banquet 啊，所以急得不得了啊！牧师啊，快点少讲一点了、啊，有没有啊、哦？哪一个人会注意听的？根本都没有听啊！所以后来我牧会的时候呢，啊，就一定要录音啊，后来摄影起来，然后教会留一卷，然后呢，这个新娘呢，我们送她一卷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天效果不好，希望他们偶尔能够在周年的时候拿来听，或者是有的时候他们婚姻碰到问题去辅导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提醒他们你们的誓言，你们听到的是什么啊？那这些种种的婚前的事工呢，我想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有一句话我常常说，婚前我们帮助未婚男女多一份准备，婚后呢就减少十分的疲惫啊，这是我的口号啊。所以我多年来啊，如果说在这两种事工我要做一个选择，只能够做一样的话，我会宁愿选择婚前事工啊，因为那个是避免预防的，那个是更容易做也更好做。一对要结婚的男女来找牧师，你要告诉他做什么，其实他们都很愿意配合，只是可惜因为我们也许太容易的让他们过关啊，以为反正他们要结婚了什么都懂了啊，顶多看一些书啊，我想不够。但我们教会婚前事工做好，我相信呢婚姻的事工就容易做好。爱家协会我们做很多啊专业的婚前的辅导，不管他们在教会啊出入多少，我一定会鼓励他们，你们要告诉你们的牧师说你已经来爱家协会做婚前辅导啊，然后让牧师知道，希望牧师也能够做最少一次到两次前后的，等于是啊一次是更认识你们，另外一次是我们这边做辅导完毕了以后，他最后做一个总整理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不管牧师能不能做婚前辅导，我们都很希望婚前辅导带来跟牧师的关系、跟牧师的认识，牧师对这一对要结婚的婚姻的更认识。所以将来他们结婚了以后，当他们有婚姻的问题，他们会更容易的找证婚的牧师，啊，而不是好像把证婚当作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啊邀请你来帮我办一件事，办完毕就算了，啊，那这个是很可惜的。其实我们给他们证婚的人，我们是最容易能够继续关心他们的婚后的生活，啊，然后最后再提供婚姻的事工，他们也很容易愿意接受，容易接受啊。那当然，夫妻的事工也是跟家庭事工连在一起的啊。在这里谈到家庭事工，是把婚姻事工推广到亲子的、婆媳的、家族的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但那这一环呢是中心啊。那在这个婚姻的事工里面，我把它从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五个层面呢，我把它分成这样来看。第一个层面呢，我们说这个教育性的，我这里提供几个，也许是爱家协会可以做，也许是我们一起可以来配合的啊。比如我们这里有个爱家杂志啊，每一个月我们出一本这个爱家的杂志。那么我不知道有我们在座有多少同工你还没有固定收到我们爱家杂志，好不好？请你举手一下，还没有固定每一个月收到爱家杂志的。好好，我很盼望呢，在这次结束之前，你到我们那个展示台去填写啊，我们一定会每个月那么寄给你们。那么这份的杂志，我想神很使用这份杂志，因为一方面帮助基督徒以外，那么非基督徒的华人很容易接受这份杂志。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当初是发行这个杂志的一个苦心啊。我们在研讨说我们要定位在什么地方啊，没有错，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误解的，以为说啊，这个应牧师你们爱家的杂志好像不够属灵哈、啊、有人好意的跟我们这样提醒，请你们原谅，因为我们设定就不希望成为传统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基督教的那种杂志，那个真的是以对内的为主啊。我们希望的是基督徒看也可以得到提醒，因为我们里面直接间接的都是把圣经的这个家庭的观在传递。可是我们更盼望这份杂志我们基督徒看完毕以后，回基督徒他们也愿意去看啊。感谢主，20%-30%我们的读者呢，那么是非基督徒，那这个比例越来越多，现在大概我想啊还不到一半，不过呢比例很高啊、哦。那么我也很盼望我们教会，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们教会愿意的话，你们把会友的这个家庭，你们觉得他们可以从这个杂志得到帮助的名单给我们，我们愿意每一个月固定那么寄送给他们。然后呢，教会如果有需要，每个月多要几份，直接寄给教牧，希望不是花给信徒，而那十几份、20份拿来当作 给慕道友或者是来教会探访的啊拜访的这些新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你可以拿一份这个杂志送他们，保证他们看的一定会很喜欢。然后你可以跟他们讲说，如果你喜欢我们教会，可以免费送你一年啊。那么爱家愿意在背后呢，通过这份杂志跟大家这样来配合啊。那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们教会拿很多量，我知道过去可能很多的教会都是放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周报旁边，然后让会友自己拿。我希望那个是这个是留给你们去给慕道友去探访社区的人的一份礼物啊，让基督徒的这个名单那么成为固定收到的啊。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用心。还有呢，常常会有人打电话来说啊，我们想要用你们其中的什么文章在什么团契啊主日学使用啊。我觉得我很 appreciate 有这样的打电话哈，可是我也坦白的说，其实你们可以省这一关了哈。如果你们觉得这里面任何的文章对你们的聚会对你们有帮助，我觉得你们就 go ahead 好，好好的使用那么这份杂志所有的内容，来帮助信徒，来帮助啊这个社区啊。那么当然书籍丛书，那么其实现在华人的出版跟家庭婚姻有关的书是越来越多，当然比例啊这个翻译的还是占绝大部分啊。不过我想这一类的中文呢、啊，已经资讯蛮多的啊。我也希望我们教会呢，有一天能够有一个所谓的家庭图书馆，或者是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家庭专柜啊，那么来让会友在这方面呢，他们可以很容易的能够借到书来看。那么爱家这几年除了杂志以外，也开始推出版很多的丛书啊。我们理想是有一天，我们希望每一个月能够有一本跟家庭有关的这个书能够出版啊。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出版了六七本啊。那么有关的书跟婚姻有关的呢，那我在我们这一班我带了三本啊。那因为啊、我带的有限，只有各五本，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人有时候要打电话，或者是要到我们的爱家去买，还要税，还要这个邮寄的费用，很麻烦哈、啊。那我今天特别带来，如果我们这一组呢的同工有兴趣的话，啊，每一本啊，有一本是最小的8块钱，第二小的就是那个量，页数多的是10块，然后大一点的就是12块啊。那如果你啊拿完币以后不够的话，我们的柜台可能还有啊。那这个也是提供大家的意见的服务啊。好，那再来呢，我们看讲座、研习会啊、主日学，其实这几方面蛮像的啊。那这个其实爱家在办，其实我们教会也可以办啊。那教会可以办，除了是自己教会办，或者是夫妻团契、家庭团契的办，那么这几年我们爱家也很乐意的跟教会一起来协办啊。那么来挂上这个协办的单位，然后呢，也许啊，能够让社区的人啊，越更容易的来参与。因为爱家最少在南加州，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回应呢，是社区的人蛮能够接受、信任我们这个机构。虽然知道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我们每一次举办的活动，大概有相当的比例是非基督徒来。那我也知道，在传统上，如果说我们教会办一个什么活动，外面的人还是比较容易想说，哎，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陷阱啊？有什么什么什么用意啊？哈，对。那我想我们很愿意跟大家配合在这方面，不管是协助设计内容、提供讲员等等这些啊。那主日学当然这是我们在教会那么可以自己那么来办，那不管是我们啊、提供课程的设计，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老师的推荐，我们都很乐意啊。那么再来我们也办了一些广播，那么看电影学爱家，这是我们最近要推出的对于这个夫妻的这个教育呢，我们觉得蛮不错的一种方式啊。那这个当然你们可以想想看，你是在自己教会，如果你个人刚好对这个电影蛮有兴趣，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欢迎你现在上课，如果你在南加州的话，来经验一次啊。那虽然广播我们其他的地区听到的很有限，过去几年我们的广播都只在南加州，那感谢主有一个机构呢，他免费赞助我们那个 1-800 这个免费电话，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呢，全北美对不起，加拿大没有包括在内，就是美国国内任何的地方，你24小时只要你拨这个电话，只要拨这个电话，我们称作爱家专栏的热线，你就可以听到我们所谓的在南加州的一些广播节目的一些的内容啊。我们每2天换一次内容，然后每一次有4个主题在里面，有夫妻的，有亲子的，有未婚男女的，有人际关系的啊。所以呢，那欢迎大家呢记下这个号码，即使你不用记，如果你在这2期的杂志有的话，后面就有这个号码啊。希望如果有一次能够在你们的周报呢来提醒这样的一个专线啊。我个人常常这样祷告说， 只要有一个人因为听到这个爱家热专栏的这个热线呢、啊，得到帮助，啊，得到改变，甚至也许有人很失望到要自杀，听到这里面的内容，有神的爱在里面，而改变这个意念呢，我觉得我们就很感谢神了。希望这个热线呢也成为教会在教育性上的一些的资源。OK， 好，800-7772打进去就是这个提供机构的他们的总机哈、哦，免费电话的总机，然后他会讲一些话，然后说如果你知道你要听下面的一个节目的，或者是转哪一个分线的分机的，你先按9，再按这个号码，就进入到我们爱家热线的专栏了。谢谢。好，那我们再看成长性的施工。那我这里特别提到成长性的施工，有一种叫做夫妻成长班，或者是青少年夫妻营。那这两个差别是以我们爱家协会跟教会在配合的做法，一个是前面那个是以一天为原则的，常常是用礼拜六，比如说早上9点10点到下午5点，啊，每一对夫妻一定要参加，一定要是夫妻一起来，啊，那这个成长班呢，那么。跟教育性的不同，就是教育性常常比较多是用讲的，啊，顶多有一些 Q&A 讨论而已。那成长班呢，是做很多的活动、游戏测验，设计让夫妻他们更多的时间是自己在分享、自己在讨论、自己在反省、自己在检讨、自己在计划他们怎么样改善他们的婚姻的生活。所以从过去的经验呢，这个成长班的效果呢，啊，更深入、更深刻，啊，那巡社员夫妻营。变成是3天2夜的啊，那基本上我们做的结果发现到，可能成长班比较经济效率上比较大家容易配合，因为现代人大家很忙，3天2夜呢，孩子啊、金钱啊、时间很难挪出来，所以我们现在都比较偏重这个夫妻成长班。关于这个夫妻成长班，请大家看一看你们的讲义哈，这是我们夫妻成长班的一个材料的。讲义的这个封面的设计，我们称作难忘的约会啊。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有这个夫妻成长班的主题，还有相约在爱里啊，这些是以前曾经主持过的这个夫妻成长班，那有一些的回应啊，给大家做一点参考啊，给大家一点参考。那在夫妻成长班呢，因为每一次只有一天，那我们的设计希望是能够在2年内能够陪一对夫妻走完这5个主题。好，那这5个主题分别是沟通与夫妻关系，强调了先从沟通开始，然后呢从个性的差异与彼此的调试，然后呢情绪压力跟冲突的处理，然后性爱与亲密关系，那最后呢信仰灵命呢跟夫妻怎么样一起侍奉，那么差不多是设计成两年啊的一个成长班的课程，那每一次一天啊，大家记得。那我们再来看成长性看完毕了，我们来看辅导性啊。辅导性当然也可以用单独的，所谓的单独就是先生或者太太一方来啊，这个在西方的，在我的训练正规的婚姻辅导是不成立的。既然是夫妻婚姻辅导，这个美国正统的是要求要夫妻一起来，如果你们其中一不能来，对不起，我就不跟你谈了，这是我们在受训的时候一个规范啊。可是我自己知道，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如果你硬要坚持这样呢，可能90%的个案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所以我还是尽量的帮助他们单独一方啊。那这个当然是比较困难，不过盼望呢借着单独帮助一方也能够啊鼓励另外一方也愿意来啊，而在这个过程呢帮助一方，然后让他去帮助另外一方，这个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啊。然后呢有夫妻一起来当然是更好，那还有一种小组性的，尤其小组性常常是比较针对那个之前叫做 prepare， 有一个美国被公认呢、啊，那么用的最广而且精确度最高的一个，包括婚前跟婚后的辅导的系列，那我个人多年来也常常采用的，那就是这一套啊。那 prepare 是给婚前，那 enrich 就是结婚以后来强化他们夫妻，那么通过辅导他们的问题，除去障碍以后，然后再加上来强化他们夫妻的这个成长，所以它有成长性兼这个辅导性的这个内涵。平常是6到8个礼拜这个课程啊。好，那最后一个医治性的啊， 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一致性的需要顶最多的就是因为夫妻的伤害，还有一个就是饶恕的这个主题啊，很多的夫妻啊多年来彼此活在彼此的伤害，不知道怎么饶恕啊。那尤其是受害的那一方，虽然他是被伤害，可是在不能够饶恕的情况之下，他不断的还活在这个继续的被苦读啊，或者是被伤害，也可以这样说。虽然对方没有实质的伤害，甚至有的对方离婚了，人家已经在结婚，所谓的人家自己已经过得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可是你还在那边被他继续伤害，因为你不能够饶恕他。所以在医治方面，我觉得这两个主题呢，那么是最迫切跟需要啊。好，很好，我想我把很快的把我在你们讲义里面要的内容大概很快的走了一遍哈。那里面有一个就是最近有一个教会叫做中华基督教会，他们跟他们一起设计的像教会这样的一个事工，我想它有教育性，也有一些辅导性，也有一些成长性，还有呢这种机会我常常都鼓励提醒教会的教牧呢，把这个当作一个社区的家庭服务的社区施工，所以不要只有说这个是教会的聚会，让它成为社区的一个 outreach 的 program 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比较福音性的内容在里面来谈家庭，所以也成为一种福音性的一个聚会啊。那我想这个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好，很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我想现在就是同工大家来讨论回应或者是分享你们的经验了啊，针对这个婚姻的事工。
有时候长老法师没听见的，年长的年长和老年的夫妇啊，常常不能够共同生活协调，甚至于爆发离婚。
是谢长老问到了一个是比较属于一个所谓的社会现象的一个观察。我们过去以为说老夫老妻了，好像讲这句话都会觉得年老的夫妻走到这个阶段应当是很平稳很平顺。可是呀，我想不单单是谢长老，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的观察，好像年老的夫妻也面临一些婚姻的危机没有错，婚姻的危机我常常把它设定有四个时期最容易产生婚姻危机。第一个是新婚，我想大家都知道，新婚一结婚以后他发现然后呢很多很多的这种原来是这样那么再加上因为年轻这个时候大家所以说容易就冲起来再加上因为现在两性的所谓的在经济的能力呢都一个不输另外一个所以也比较没有像传统上的有一种约束力或者是有一些的顾虑再加上因为现在一般的人呢孩子呢常常都有一些比较计划所以常常在结婚一两年内很少马上有孩子的，所以呢这些有的时候多少会造成这种新婚危机的有的时候很快走上就是离了就算了那第二个阶段呢差不多结婚10年左右包括我们传统上所谓的7年之痒，也就是说有外遇这个问题。其实外遇还不是最多，我认为其实结婚10年左右我称作婚姻的一个疲倦期新婚的那种新鲜感没有了，再加上结婚10年左右，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般的人尤其是先生在工作事业上最辛苦的一个阶段，因为他正是要往前冲到另外一个境界的关键的时候所以 demanding 很高，所以结婚10年左右新鲜感失去了，再加上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然后再加上夫妻之间又缺少这种沟通，所以倒不一定是有第三者的介入，所以结婚10年好像有点弹性疲乏造成的危机。第三个阶段呢中年危机结婚差不多20、25年这些左右那么这个时候除了有个别中年所造成的身心方面的危机妇女的更年期的状况，那个男人的这种中年开始觉得好像青春不在，再来就是要奔到老年了，所以有这种矛盾恐惧的这种心理再加上中年又有很多所谓的已经不是为了子女而在一起可以让他们失守的理由了，因为这个时候空巢期到了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 我们常常称中年阶段叫做三明治的阶段，下面有难处理的青少年，上面有年老的父母需要去担忧，所以我们中年这个阶段像三明治一样，所以夫妻如果不能够彼此扶持配合的话，中年又是另外一个危机。再加上很多的时候中年危机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男人有一些人到了中年想要回家了，因为过去十几二十年忽略了所谓的爱家啊，可是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太太反而要离家了。为什么呢？因为她想说，我过去为孩子为家牺牲那么多，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可以开始往外去发展了，有没有？所以两个人反而又走颠倒的路。年轻的时候太太很希望先生多一点关心这个家，孩子那么小，可是先生说抱歉，你要体谅我外面那么需要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适应上协调上的这个一个出入。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现在提到的老人，很难的想象说现在老人在这个地方也会有问题啊。事实上真的也是这样，我相信有很多的老人的心理生理等等造成，我想也当然也包括多年造成的这些的问题的延续了哈。日本他最近有一个研究呢，那么也证实我在讲的就是老人也是婚姻的危险期。他们常常报道类似这样的个案，他们说有一些日本的这个妇女哈，当先生退休了以后，是造成他们婚姻的危机的一个开始。为什么呢？他们举一个例子，他们说以前呢，先生早出晚归，这个太太也习惯了，而且也觉得先生没有在，反而他要照顾家，要整理这个家，包括连简单的要扫那个榻榻米哈，也很容易，对不对？家里都没有人，突然发现到先生今天不用上班了啊，然后在这一间躺着，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就是生活都在榻榻米上。啊，在那边看报纸看书，扫到那边就叫起来，哎，过去一点啊！他现在又跑到另外一间，然后又跑到一间呢。所以有的太太心里面想，干嘛不把他扫出去算了？哈哈。所以有人说，这个退休的开始呢，就是有一些老人夫妻另外一个适应的困难，没有错。啊，当然还有很多了哈。那所以呢，教会啊，这次昨天有一位同工跟我提到说，我们教会老人多了，那怎么办？我说很简单，你等会儿今天呢继续参加这个老人事工这一组啊，我觉得我们要重视老人事工啊，真的就像今天这个姊妹在祷告的时候，家有一老有如有一宝，教会如果有十个老人，那哇，这个很宝贝了啊。所以教会的老人事工除了帮助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外，对教会有很好的这个资源可以蒙福的哈。好，谢谢。还有没有回应或者是问题或者是分享？哎，是是，
他们可能在国内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来到美国那个，他们因为言语的问题没办法找工作，那太太适应的能力比先生高，结果产生一种是男人自专心的问题，
是，
那个家庭问题你怎么样？
很好，
现在就很有心，就愿意来叫，但是家里就是男人那个，那他现在不承认这事情，
对。
要辅导
这
个人，他看到有个需要，他来到辅导部，他没看到需要，但我们看到需要，那怎么样？
是，我想这一类的夫妻没有错，是越来越多，因为特别是中国大陆来，其实不一定是中国来的移民，我想任何的新移民在美国那个前几年，大概夫妻很容易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让我先想到这个亲子的问题，因为同样我们都是移民到一个地区。但是一般呢，子女接受新文化的适应力跟吸收力呢，比父母还快，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到最后都会产生所谓的文化的代沟啊。我们一样来这边移民十年二十年，可是呢，孩子可能三年就已经认为他是一个美国人了啊。然后呢，我们呢还拼命要把他拉回来啊，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啊。所以就有很多这种文化产生的问题。那以男女来看，没有错，一般的女性呢适应这个新的文化，尤其从东南亚来的这些妇女们来到这个文化，某一方面来讲有一点如鱼得水的感觉啊，好像觉得以前真的在过去的这个自己的文化，那个妇女的地位在夫妻里面跟生活上真的是比较不方便，也比较受压制，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就感觉到好像比较解放一点啊。那这个某方面是好，可是就是容易造成刚才我说的，如果男人也没有解放的时候，男人也没有配合了解这边文化所带来的一些的好的冲击的一面，把它想成没有安全感、威胁感，那么就会产生这些的问题。那这些的问题再加上这些男人刚好新移民，又有很多工作的不稳定，又有很多情绪的问题存在，那潜意识他又想要，我在外面工作不顺， 要听别人的，受人摆布，最少回到家我是老大啊。那如果太太在这方面不能不懂得怎么配合的时候，为什么新移民的暴力特别多？不瞒你说，真的是中国来的啊，比例蛮高的啊，在我们处理这个暴力上，我想有这些的因素。那怎么办呢？我是觉得从辅导的角度，要配合教育，要配合成长。所以我刚才说那几个圈，其实它不是单独分开的啊，我们要多方面去帮助他们啊。一个是譬如说教导啊，包括啊。我在处理这些大陆来的家庭，特别是婚姻方面，我就有两个家庭有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夫妻啊，我们说这个暴力啊，那这个暴力的背后，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太太的姿态摆得很高很强，也许是在过去大陆的这个文化，然后在这边又发现到她更能够啊，再加上她在这边适应，有时候还比先生好啊，这些，所以对于人性的尊重，从根本上我们要教导他们，好，没有一个人你有权利可以伤害一个人的身体，等等这一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溺爱，啊，尤其是一胎制的这个延伸的影响哈，然后到在美国更是让这些美在这边的孩子呢，哇，爬到头上来了啊，所以这个管教的 issu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ssue 啊，那从这两个如果问题处理不好，他们切啊，分手好，很多是太太提出来的比例啊是蛮高的，我想这是我的一些的观察。好，那我们说怎么办呢？我想如果牧师你有负担，也愿意也能够提供辅导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夫妻是很需要个别的跟他们谈话啊，因为教育性终究还是比较属于 general 的啊，终究是比较属于纠正观念，可是有一些人观念其实他也知道他错了，可是他就是因为有问题有障碍，他没有办法，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所知道的善我行不出来，那一定是有障碍，除了罪性的本身问题，有心理的、人际的、原生家庭的障碍等等，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从辅导性来帮助啊。可是在辅导性的帮助的这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还是要配合教导，在教会里面多教导团契，那么成长班啊等等这一些来帮助他们。当然在帮助的重点，如果先生不愿意来，我会还是帮助这个太太啊，让他晓得刚才你所观察的这些的问题啊，让他知道说先生在这个时候碰到这样一个挫折，碰到一个困难啊，不是说你迁就他就是表示你好像委屈的，不是，而是在爱里面去包容，去帮助他度过这个危机啊。不瞒你说，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太太除了观念上让先生已经有挫折有自卑的先生呢，最容易产生暴力，那就是因为被激怒了，面子被刮伤了哦。所以就像刚才说的，他在外面受到美国人的老板啊，已经有够冤气了哈，回到家里面来，他唯一可以想到的就是在家里面稍微可以有一点点所谓的感觉到自己是老大的感觉啊，那这个就是要很有艺术的让这些太太能够懂得啊，怎么样消极不要去刺破他的这个自尊心啊，尤其是很多的夫妻呢会有一种 pattern 一种类型，在什么情况之下差不多都可以看得出就会动手，可是有一些太太呢也许不治吧啊，常常明明知道，因为我会问他们你的先生常常在什么时候就会动手，他们都出来啊，甚至有的太太还会告诉我说，当我讲什么话的时候我的先生就会动手了，哎，可是他还是一再的在那个时候激怒讲那种话，对不对？那这个我就说是消极的，要保护减少被伤害的一方的一个辅导啊。那当然积极的就是情绪的处理，男人的这种自尊的问题，挫折的这个压力的处理，我觉得也应当去帮助他啊，因为男人有的时候用暴力对他来说，他知道不是处理问题，可是他认为这个是我一时发泄我的怨气怒气的一个及时的方式，或者是也许他成长的环境看到了父亲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很直接就反应过来，那这个真的是需要去个别的帮助啊。哎，是
在夫妻成长班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里面，
是
我想我们不竟然都能够请到叶牧师或是爱家协会来帮助教会，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或是资讯资料可以提供，或是我们可以购买？
好，是啊、以我们爱家来看，我们还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整理啊、哦，所以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啊、哦。不过呢，以前如果在我们南加州办，我都比较希望我们夫妇一起去带，能够限十对啊、哦。我们可以少，可是尽量不要多。可是就像啊，高牧师哈，那、啊、所提到的，我也想到，有的时候去到外州啊，难得去一次，那我们会设计一种。比较不限是只有十对，一次也许可以甚至二十对、三十对也没有关系，只要夫妻愿意一起来啊，要花一天。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也许只要来一次，我们去带了以后，我想我们有一些的东西可以，特别是帮助有新的牧师，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帮助他，也许他可以就那等于是那一天的不单有材料，又经验一次，啊，以后又有这三十个人哈、啊，可以当做啊、这个核心去推动。那希望每一个。每一对夫妇都能够勾上一次这种夫妻成长班，那未来我相信我们不久也会有比较完整的材料，啊，好，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回应，你们经验的分享有没有？
有本中文翻译的书，我不知道英文的名字，叫做《更深的合一》。
更深的合一
啊，那个中文翻译的，我说那本书或许用在夫妻的一个成长。那个、
是那个是不是啊、校园团学院传道会他们翻译的吗？是不是？
我不记得，因为
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英文。
更深的合一。
是是。
那里面的课程好像是八课还
是七？是啊，我想是那个大概是 Campus Crusade 他们出了一套啊、他们有一个机构叫做 Family Life 这个机构，对啊，他们对那个手册每一本都是一啊，对，是我想这个是啊、公司提醒，也是一个好的材料，好的材料。
那个也是从英文翻译的。
对。
对，
那
也是你们
也
是用讨论的吧？
对，是是。不过我会比较鼓励啊，比较偏远的教会要去推动这样的夫妻成长班很好，或者是在团契里面类似这种方式。不过如果能够这些 leader 能够上一次比较比较完整的，我想会很有帮助啊。嗯，我自己心里面最近跟我的太太有一个负担呢、啊，就是说夫妻成长班的 leader 比较难训练。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想，将来也许我们要一种叫做 mentor 的方式，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 mentor 啊、哦，有点像导师啊、哦。那导师他是一对一的，啊、哦，我们很希望，就譬如说最近我们参加的夫妻成长班的人，我们再挑选一些啊，我们觉得他们自己啊那、走得不错的哈、哦，让他们去认养教会啊，每一个家庭去认养一对夫妻啊，尽量是认养，越从年轻的开始去找啊，然后陪他们啊，你只要commit一个月。你们跟他们夫妻聚一次，啊，我想我们未来可能在这方面会多做一点，啊，让教会啊，你们有新的夫妻，你们挑选出来，我们给他们有一点点的训练，然后让他们去认养教会里面的啊一对夫妻，啊，一年陪他们每个月走一次，啊，然后一年以后再看情况，也许可以再看看另外一对夫妻卡密们这样。希望把这个环能够建立起来。哎，怎么说？
那个在北美啊，这个离婚率，我是觉得教会基督徒的家庭被影响或破坏啊，比例比在台湾高，好像比较高，比较普遍。那么，作为这个教牧传道人，那他们比如说在。有的濒临这个离婚的边缘，有的实际上已经离婚了。
嗯哼。
或者是有的配偶一方有外遇等等。
嗯哼。
那这些的这个辅导，是什么样的情况，应当让我们知道说啊，这个是应当像爱家啊，像这个叶牧师哈、啊，去处理。因为已经这个超过我们的能力啊，超过我们的范围啊，那在什么情况？我是说大体上
是
啊，项目也应当可以处理，
是
或者是说两方面配合，在有一种这个哪一段的时间，是项目先，然后再请教这个专家，
是很好。后面听得到陈牧师的问题吗？好，我想基本上大概有三个。参考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训练的原则 啊、哦、啊、假设一对夫妻，那么提到他们有这一种啊、性方面的困扰，啊、哦，那这方面也许牵涉到训练，也许牵涉到我们啊、教牧人员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啊、哦。假设你没有这样一个把握的时候，对不对？一样的，假设有法律的问题，我想我们更要小心，对不对？所以我想是从一个问题的角度去看，然后反省我们的训练的够不够这个资格去帮助他们，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从这个啊、情感的这层面去考虑。假设我们帮助一对夫妇，那么我们帮助到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他们一直越来越依赖我们，啊，或者是我们越来越想要逃避他们，因为已经受不了了，啊，我们有这种情绪上的受限，啊。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说，他帮助教会一对夫妻将近一年，可是他说，不瞒你说，我都知道每一次都是在绕圈子，有没有？啊，那这个就是情感上已经实在是疲乏的不得了，可是基于面子不得不继续撑下去，所以我很担心到最后是教牧人员需要被辅导，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情感的问题啊，训练的问题。那第三就是刚才我说的，跟你那个第二有点有关，就是时间的问题啊。一个是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他的问题的复杂性；一个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可是没有一个结果，对不对？我想这些就应当成为最少三个容易考虑所谓的转介的。好，那转介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理想，可是事实上很困难啊、哦，因为啊、可能很多的地区没有像南加州或者是北加州或者是比较华人集中的城市呢，有这样的专业的人员啊、哦。那碰到这个问题，我常常会鼓励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极力的去想想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这个社区有没有这样的华人的专业，包括在学术界的，也许有一些有，也说不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啊，去认识几个英文的讲英文的辅导的机构，基督徒的机构是最好。你跟他们谈，你觉得他们的一些的理念，你觉得可以信任的啊？因为我想有一些人到不能够找到华人的时候，我想讲英文的对有些人来说并不是很困难，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找外边的。第二个呢？我有时候会提醒教会，你们想想看，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啊、哦，有些人也许是在读研究所，有些人他也许以前有过在别的机构受过训练，或者是当过义工啊、哦，你还是把这些人呢、啊，那么组合起来啊、哦，因为这些人啊、也许可以成为相当程度的一个配合啊、哦。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教会可以去招募这些人，然后配合教会的啊小组长或者是关怀负责关怀的这个组员，那可以接受一些的训练啊、哦。我想这个训练啊、因为不需要很长期，那么我有两种的训练，一个是我们可以去那边去协助啊、哦，一个是我们啊去年在爱家在南加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一系列的八个月的关怀辅导的啊初级的训练。啊，很难得有150个人来参加啊，很多人那、全部都参加，我们给他一个证书。那别的区呢，我们在下个月我们的整套的录音带就会出来了啊。我想你也可以让他们这些几个人组合起来，让他们自己去借着这个录音带啊去听，他们自己去讨论，他们自己去学习去成长啊。然后有偶尔也许我们的同工啊或者是我个人去做一点啊协助啊。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长期的资源。那这些人尤其是他们可以做深入的关怀跟初步的辅导，来帮助牧师那么减少很多的在关怀辅导上的需要，跟有的时候碰到了一些的极限啊、我再说这些人是很好的做深入关怀跟初步辅导的同工，这样。哎，是因为是
我首先谢谢高牧师今天你的分享的
谢谢
那我有两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比较牵涉到华人的文化的问题，
嗯，
就说我们中国人啊，很多时候就是爱面子，
是，
家丑不得外扬，
嗯，
我们怎么样可以motivate他们说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是
要去找一个出路，
嗯，
那我们怎么样去 motivate 他们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在大学里面修一些的这个心理辅导学的时候、就发现到有一个困扰，这困扰就是说我们很喜欢就是以那个人 他的出生、他的成长的过程来找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啊、哦，这个是很好。但是好像似乎有一点不够完全，
是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好像留一条后路给他们说，哦，我现在之所以有什么什么，就是因为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了啊、哦。
是是。
那以致他没有办法看到人真正的本性。
嗯
哼。很多时候，我觉得人的罪性也是造成一个问题的一个症结。
是。
啊、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呢，我们做辅导的也似乎不能够很深入的去帮助他们做一些自我内在的治疗。啊、我相信说圣灵。我们祷告认罪悔改，圣灵就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做一些治疗的工作。
对，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
是。
那我在想，我们应该怎样来配合圣经的这个教导，然后把这个整个心理辅导这方面，就是说做得更加的合理的话。
嗯哼。很好，陈牧师哈。
对。
是，谢谢陈牧师两个很好的问题。那像第二个问题，我先分享一下。没有错。有一些心理分析学派呢。常常把一些人的问题都归罪于所谓的原生家庭，所谓的孩童，我们不否定，早下午我也强调很多它的影响。那可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所谓的这个罪性的问题，跟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所谓的选择的这个责任。我常常会说，小孩子的时候的你比较真的是无辜，可是哈。可是如果你继续让你小孩子所受到的这些的伤害到今天还在伤害你，那抱歉，有相当的程度是你选择继续被他伤害啊。所以在这里我同意，在我的辅导上没有忽略到这个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所谓的责任，对于罪的这个负责任，对于自己的选择的负责任啊。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提供，还是要提供 insight， 让他知道说他这个关联性障碍性在什么地方，他才有办法懂得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呢，告诉他说，这是小时候造成你的。可是，你今天20岁、30岁、40岁、5岁的人，你已经不是在像4、5岁、7、8岁的小孩子一样继续被他伤害了，对不对？你可以去用不同的去对待，这些的问题。啊、哦，我同意，我们必须要这样。尤其，在基督徒的辅导观里面，我们。永远没有忘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上帝圣灵的帮助，借着圣灵的帮助；第二就是上帝圣灵要帮助，常常是帮助愿意帮助自己的人，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说嘛，哈。好，那第一个问题，对不起，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面子的问题。
啊、哦，面子的问题。好 ，OK， 谢谢。中年危机。是，我同意刚才这个詹姆斯问到这个面子的问题。95%的华人的夫妻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太太先来谈，你就知道这个背后就是有刚才你说的，第一，常常太太觉得受不了要找人谈话的时候，先生说我们哪里有问题，对不对啊？第一个是不承认有问题，第二个是如果他承认有问题，你去就好，可是你去要告诉人家说我是谁啊？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是找专业的人，可以这样。你找牧师的话，对，太太一来，当然牧师就知道了。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太太愿意找牧师，可是先生不让他去找？好，那不然这种情况，当然我觉得，你看什么事情都是从教育。神如果感动你，我是觉得我们教牧可以以身作则，啊，不需要让会有认为说牧师都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牧师的婚姻都是没有问题，牧师的家庭都没有问题。你适当的，我是说适当啊，你也不要让会有听得吓死了啊。我们的牧师是这样啊，那我也觉得不必要啊，很真实的提到我们也有问题，对不对？另一方面呢，偶尔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得到你帮助的人的允许的情况之下，分享一些所谓的成功的个案，来肯定他，让会友会感觉到得到激励啊。我想这个也是一种在教育上自然而然的一个。会造成好的结果。那另外呢，如果只有一方来，另外一方该来的不来的话，我刚才说我还是会帮助他。其实不用说协谈了，你办这个夫妻的讲座、家庭的讲座，如果能够有1/10的男士来参加已经不错了啊，对不对？在那个时候，常常也太太会问这个问题， 辩护师啊，这个机会那么好，可是我们那个该来的都不来，那怎么办？那我第一个回应说，你回去以后千万不要告诉你的先生，第一句话说该来听的都没有来听啊，啊，这个会造成这个先生啊，那么就会有反抗心理，甚至会觉得哦，是啊，好在我没有去，去就是怎么样被骂被什么，有没有啊？其实不用这样讲，你要教导另外一边，没关系，你的先生没有来，不管是协谈或者是听演讲，你好好的把你得到的帮助，你去行出来，对不对？你去求神帮助你改变，啊，你行出来，你的改变，有一天一定会影响另外一个跟你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人。如果你改变到一个时候，他不改变也不行了，啊。如果你说我有改变，他还没有改变，很可能你的改变还不够，啊。当然这个是很困难，这个也实在是有点不公平。不过呢，这个是很无奈的，啊。可是我相信这样慢慢的会激起另外一方面啊，原来去找牧师辅导，哎，不错啊，你变成更可爱啊，对不对？哎，没有错啊，你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好像你自己有所学习，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教导太太跟先生分享你的学习对你自己的帮助，然后也许进一步可以说，有一些其实如果你也来听哈，我们可以一起分享，那更有意思，对不对？啊，大部分这种情况，譬如有三天的聚会，不是第二天会来，就是最后一天太太就会陪着先生一起来了，啊，很多的时候是这样。是
那个好比讲就说
是，
夫妻先生或是太太一个人在这里，
嗯，
就是他们的妻子或是丈夫儿女在国内或在台湾或在其他地方，
嗯，
像这种夫妻的事工，你要怎么来在教会来做？
是所谓的假性的单亲啊，哦，那我们南加州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啊，哦，那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单亲的事工大概要从两方面的哈，哦，一方面就是夫妻的层次，一方面是孩子的层次，啊，因为从刚才我们提到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来看，这种担心其实蛮让人担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的事工要多做。以前我们就说称为所谓的小留学生的事工，啊，其实不仅的只有小留学生事工，包括青少年这个阶段，啊，大部分在南加州我们碰到的所谓的孩子有问题，背后常常有一个家庭问题，而这个家庭问题很容易你就猜出。其中不少是所谓的这种假性单亲，哦，那咳咳我们常常会提供给这些单亲的啊，座谈会。
对不起，五点二十。
好，好，谢谢，谢谢。我想我们有办过这种单亲的讲座，啊，单亲的成长班，哦，那我想教会假设里面有这些人，如果能够有单亲的团契。啊，类似这样的人哈，哦，让他们同时聚在一起，啊，哦，然后其中如果有一个你们觉得我们觉得他们比较走得不错啊，哦，不管是过去很糟糕但是起来不错的这些人来做 coordinator 啊，哦，往往会有很大的这些的帮助跟提醒，啊，哦，那当然有一些这样的书或是文章，爱家杂志过去如果你们从核定本可以找到适合的哈，哦，那也可以成为像内容啊补充啊等等这一些，啊，哦。是方博士。
夫妻的生活，我想在地域性方面会有一些差异。
是。
我在台湾牧会十年当中呢，是为三十多对证婚，
嗯，
感谢主都没有碰到说有离婚，最多只是口角，牧师有合适啦。可是当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发现的确是刚按照陈牧师刚刚所说的，这边的教会的离婚率的确是比台湾高。
是。
那我想从叶牧师这边能够了解，啊，在过去辅导的一个过程当中，大概是。夫妻的问题比较多是在哪一类会产生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婚姻美满婚姻的这个夫妻成长班的五个主题，我想那个是可以参考哈，哦。那另外呢，刚才我没有分享，不过我以为没有时间，不过既然高牧师问到，我就用这张来分享。我认为正面来看夫妻的美满的五大要素。同时就可以看出，如果这五大要素有了问题的话，就最容易造成所谓的离婚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持守婚约、誓约。今天为什么在北美受到冲击？因为大家看到这个离那个离，这个离那个离，对不对？所以大家就认为啊，好像离婚变得没有什么了，啊，这个很容易这个破坏这个誓约的持守，啊，我觉得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信徒，连随便讲，我们离婚都不要让他们去讲。 让他们知道这个很容易到魔鬼的地步啊。即使没有离婚，可是这种带来出来的那种伤害跟影响，我讲还是会有啊。那第二类呢，我们称作彼此啊调适的问题，也就是夫妻是一辈子要调适嘛，啊，那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调适里面啊，不懂得怎么样去调适，变成不能互补啊，变成相克，所以这个当然包括个性啊、原生家庭的认识啊、沟通啊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在这一方面，所以很多的夫妻就是在这方面哈，那么出了问题，好，因为你要适应一个人很困难，就像两只刺猬，刺很粗，要靠在一起那么亲密，有时候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啊，尤其是在有过一些婚姻的啊困难，特别是像移民新来的这个阶段，内在外在的问题很多的时候，那个阶段那个调适很重要，如果调适不过去的话呢，那就很容易造成问题。那再来就是亲密关系，好不容易适应过来了，可是呢有很多的夫妻呢，那么也许只能够同苦共苦，可是不能够同甘，也就是说不能让对方很亲密的靠在一起继续成为朋友。留学的时候我可以帮先生打字打工还照顾小孩子，你看很多夫妻这样走过来的啊。可是结婚了以后呢，这些过程度过了以后呢，确实没有很办法亲密，喏，这个当然也有前面的问题了，啊，有的男人这种负心男人呢，在这个情况说，太太抱歉，我爱上另外一个人了，啊，这个其实就是破坏这个誓约最主要的一个起点，但是再加上就是平常夫妻，也许只能够共苦，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去维持亲密的关系，所以外面有一个致命的吸引力的时候，明明知道这是致命的吸引力，所以在这里面常常这个外遇的问题就是容易在这方面夫妻的亲密感出了状况的时候，外面的这个吸引力就容易特别强啊。那当然这方面不管是沟通有关或者是夫妻的性生活，那么兴趣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类啊。再来第四类，这个关爱的付出怎么样表达这种情爱啊，我们需要学英文，需要学西班牙文，爱的言语也需要学习啊。那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没有学习的话，我们常常是爱在心口难开，如果上面这个很强的话还会很持守，可是会觉得好像很枯燥无味，对不对？更何况如果不强的话啊，会感觉到说难道我一辈子要这样吗？尤其是人到了中年，为什么是一个危机？因为中年是最会想到说我剩下没有多少时间了，老年更是这样，所以以前不敢做的事情现在呢算一算，我不做没有机会了，对不对？万一是碰到一个很热情的很投机的第三者的话呢，他算一算不管什么名义的问题了，不管什么基督徒的问题了，都陷下去了。好，所以我很强调啊，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也应当要能够让他感觉到很亲密，大家在爱的这个交流上啊，我们也应当要学习去彼此的肯定等等这些啊。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最容易成为导火线的，就是冲突的处理不善啊，造成到最后变成意气用事，到时候变成说出那种不该说的话，做出不该做的事情，常常就在一时的冲突之下啊。所以这些我想大概可以听得到背后有冲突的问题，不管是为子女为钱生活的不安定，婆媳的处理哈等等，这些外遇的问题，沟通的问题，情绪的处理，大概这几类最普遍的啊。 OK， 好，我们的时间还有大概三分钟还是五分钟哈，不知道还有没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再次
这个问题可以弄给你很忙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譬如说我们别的地方，我是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我想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地方，你们来的地方都会有一样的这些问题，
是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也不是你有空，说我们如果邀请安排一个时间
是
过来的。
好，谢谢啊，不瞒您说，我知道爱家的工作的性质，所以其实每一个周末，我都是在不同的教会去配搭啊，所以只要你跟我联络，在我需要 schedule 的允许之下，我想我很愿意跟大家一起来配合。
个周末就可以，就是一个礼拜六这样。
也许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啊，你看那个范例，我觉得那个不错。最近的那个教会，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是公开的演讲哈，然后礼拜六一天，哇，我们可以做夫妻成长班，啊，然后礼拜天的主日崇拜，也许可以让信徒多一点了解。那有的教会在礼拜天有主日学，或者是礼拜天讲到以后，啊，还有一个专题。然后有的教会更胃口更大，就是说礼拜天下午。给关怀的同工有三个小时的关怀的训练，像这样，
啊，这礼拜五有点通道性的对外面，
可以就是对对外的公开的演讲，啊，把这样的一个聚会教会安排的聚会，让社区，因为你请他们来听，什么布道大会，人总是会有排斥，你跟他说那个幸福家庭讲座，啊，一般来说比较他们愿意来，我们会有去邀请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开口，是吗？哈，
这样。现在已经有这个离婚的这个事实，
有些人已经离婚，以前离婚的人不到教会，现在离婚的人很到教会。那你鼓励不鼓励有单亲团契，或者单身再单身的团契，第二春的团契？我想从一个牧养的角度，我认为那个效果是很好，需要啊，因为这一些人啊，特别是在一个程度里面，很不容易mingle在教会其他的团契，尤其是教会如果不够在这方面敏感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容易有意无意的伤害到，或者是让他们不容易主动的参与，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教会这一类的人多起来到一个程度的话，我想那一种小团契，啊，甚至于是偶尔不定期的给他们有一点聚相聚，我觉得是很需要，他们会很感谢教会啊这么的接纳他们。我们不是提到前面的反对不反对的问题。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赞成离婚，对不对？可是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仍然跟我们一样需要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对不对？要医治的受伤者，我们需要提供这样。好，那很高兴大家这么有心。哎，好，最后一个问题，
一本书价钱怎么样？
好，
30块钱
一套，没有错。这个黄牧师，对，你们不用，万一如果不够哈，我们的柜台那边还有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